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我们要看几篇诗篇，我们从这几篇亚萨的诗篇里面，我们希望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些光照的作用，让我们更认识这位上帝哈。诗篇八十篇，就是这前后好几篇都是亚萨的诗，跟大卫的诗不太一样哈。在诗篇八十篇第一节，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如果你看圣经字典哈，或者听神学院的老师讲，就是上帝的名字或神的名字，那圣经字典或神学院老师会说，可能有七八个，有的多一点会说到十几个。如果你自己圣经熟悉一点，你可能会想到耶和华的神的名字，包括神，包括主，包括耶和华，包括万军之耶和华，包括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耶和华以勒。那么当然还可以再加上耶稣，或者是牧者，我的牧者，就是通常就是一般查大概有十几个或多或少。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范围看得广一点啊，就是圣经里面对这位神的称呼哈，或者通通放进去的话，我看恐怕不下几百种啊。当然我没有仔细去讨论过，去想过，去研究过，有这么多种哈，其实在表示一件事情，也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能够领悟到的，当然也希望非基督徒朋友能够信的，就是我们这位神或这位主或者这位耶和华，跟我们信他的人，其实跟万物都有关系，跟我们信他的人在每件事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可能多数的基督徒啊，恐怕跟上帝的关系，各位，我们真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不是？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跟上帝的关系可能还不如跟马英九或陈水扁的关系，就起码他们做过我们的总统，不管是讨厌或喜欢，也不如我们的大楼管理员的关系，那就我们都他维持我们的治安，也不如这个我们菲佣的关系，因为他帮我们照顾我们的父母等等。就是很多时候对很多的基督徒来讲，包括我这个牧师来讲，神跟我们哈，我很难过的说啊，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跟神的关系比我们拜偶像的人还不如。拜偶像呢，你看他在初一十五的时候在那里还很敬虔，我们这上帝到底有没有啊？我们也信了也受洗了，但是很淡。什么时候稍微浓一点呢？当我们譬如说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生病啦，那时候祷告会迫切一点，或有什么需要要迫切一点。那么在教会里的时候，可能形式上也要浓一点，我们在跟这个神我们敬拜。那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你跟神是你觉得是很亲的，而且如果越来越亲，那用谈恋爱来讲啊，当你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时候，然后谈恋爱的时候，各位，他就不是什么一个礼拜有一个钟头他跟你有一些关系啊，他是你的女朋友，他是你男朋友。各位，如果你谈恋爱，如果你爱一个人，这个人24小时，这个人在每个时候都跟你有关系，你都在想他，你都希望跟他讲话，就我们跟神实在是太淡了。如果你跟你的不一定是男朋友女朋友，还有我们关系比较亲密的，常常就是什么母亲跟儿子吧，这是我觉得是比较多的，就是亲子的关系，夫妻常常没有了。夫妻如果在很多夫妻，你不妨回去自己试试看，夫妻之间以前相爱的时候我们称呼很多，谈恋爱的时候，你是我冬天的太阳，夏天的冰淇淋，你是我什么秋天的微风啊，就很多了，生活中很每件事都有关系了。当越来越关系冷落的时候，我们对他的称呼啊 从 Honey Darling Sweetheart， 你看一大堆蜜，这也是以前很熟的时候，又是糖又是蜜又是甜的又是 Sugar 又是什么很多哈、亲爱的最爱的我朝思暮想的就 很多。慢慢呢可能只有名字了，慢慢是连名带姓叫，然后很多华人妻子对丈夫的称呼是孩子的爹，不是丈夫也不是亲爱的，是孩子爹，你跟我关系是因为那个小孩的爸爸。这有的时候西方也有啊，叫丈夫叫妻子叫妈妈叫爸爸，不是真的叫他妈妈，不是他真的是妈妈爸爸，而是我们的关系只有因为小孩子。我讲这么多就是人和人之间如果关系深厚，甚至是不喜欢的人也很多称呼。跟同事讲，哎，那个土匪来了没有？哦，土匪就是你老板嘛，啊，就是关系很多啊。所以圣经里的对上帝的称呼啊非常丰富，因为他的儿女虽然我们都常常悖逆，但是我们跟上帝，如果神，我们亲近神，我们发现每件事上都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我没有看任何一个圣经字典说神的名字包括这个，但是他的名字包括这个，他的名字可以说就是牧者，就耶和华的名字就是以色列的牧者，对，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的名字就是牧者，或者牧人，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有唱这首诗歌嘛，他是我们的大牧人，或者羊群的大牧人，这都是他的名字。但是在这里，他不是说牧者，他不是说牧师，他说以色列的牧师，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师，是照顾、是带领、是管理以色列人的那个领袖。哦，各位，当然他还不是说耶和华的名字叫以色列的牧师，这是他祷告，这是他称呼的一个名字。啊，我对不起各位，帮助你的想象力。当两个人相爱的时候，那个甚至有很毒的话，也是很甜爱的甜的话。你这个杀千刀的，其实可能很爱他，当然也可能骂他，所以杀千刀的。那死鬼跑到哪去了？这可能是撒娇的话，就是你的生活里每一件事，不管是爱呀、恨呐，因为密切，所以包括用杀千刀也可以称呼他。不密切就是孩子的爹啊，对不起啊，如果我们真的这样称，也不一定错了哈，还算孩子的爹也不错了，包括孩子的妈哈，也是不错了。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牧者、管理者，他是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我本来想一个个加上去来讲，但是因为这句话实在长了一点，所以就慢慢讲吧。牧者我们讲过，不是我们今天想到牧师或者美国的 cowboy 拿着双枪然后骑着马，或者是澳洲的开着直升机去牧牛群羊群的，不是，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 cowboy 那样的牧人哈。在以色列的牧者里面的确是就是拿着杖拿着杆，然后也不是我们图画上那穿着长袍，哪有牧者那么文绉绉的，应该都是穿着裤子然后行动便利然后有点粗鲁的那种游牧民族啊，也没有完全像蒙古人那样。为什么说耶和华是牧者？不只是牧者，牧者在以色列历史，在我们中国里面都还包括是领导者，所以也有官也叫牧的啊。我们管子就有这样的讲法，说耶和华是牧者，包括形容我们自己是羊，我们是一群比较脆弱的、盲目的、需要被带领的啊。这个太多了，我们今天不去讲这些，这些多少大家听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啊，好牧人为羊舍命啊，然后带我们找到水啊，带我们躲避灾难啊，帮助我们把那个野兽啊、狼群打败啊，啊，这都是在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又不是在带领我们全体，他又用一个来形容，带领约瑟。为什么他用约瑟来表在这里要表达呢？因为我们当中可能多少有人知道， 约瑟的一生非常的崎岖，他原来是父亲最爱的一个儿子，被他爸爸卖到埃及去，去埃及做奴隶，然后上帝在带领他，即使做奴隶还是在带领他，后来就变成总管，总管以后又被主人的妻子引诱，那么他没有犯罪，就恶人先告状，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到最后因为上帝的带领，最后变成了宰相。变成宰相以后，他在那里可以安居乐业，他也娶了妻，生了儿子，他想在那里安居乐业，他想忘记以前他家里的一切事情，包括他被他哥哥卖，因为那是很痛苦的事。结果没有想到他家里又发生饥荒，就他哥哥来求援的时候就跪在他面前这里面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就是以色列的遭遇和每个基督徒的人生也跟约瑟很像，我们是上帝所爱的，但是上帝所爱的，上帝也会让他经过各种的艰难艰辛，总的来讲都是叫我们蒙福的，总的来讲都是叫我们得到好处的神在引导我们。耶和华是一个引导，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一群人。当然如果你能把它想成是我们这个教会，那真是太棒了。各位教会不是星期天聚会的地方而已，教会是我们跟古今中外所有的圣徒能连在一起的，是关心爱我们跟上帝一起走的。这一点我觉得在我看到台湾的教会里面，恐怕做得最好的，最像圣经讲教会的，就是聚会所。聚会所真的好像生老病死，很多事情就马上打个电话给长老，打个电话给他同事。那我们并不是秘密帮会，但是我们的确有很深的这个情谊，我们跟上帝亲近，所以我们跟生活中每件事跟彼此也是亲近的。耶和华是带领我们每个人的，但是这个诗篇里面，包括在整个圣经里面，又告诉我们基督徒，虽然神在每件事上眷顾看顾我们，但我们并不是懒惰的。这是始终讲到上帝全能预定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不懂的。神什么事都定好了，那我干嘛做事呢？这是很荒唐的，因为神预定好计划好每件事，不等于神预定好计划好你在每件事上都是懒虫。你为什么说神预定我就是一个懒惰者呢？神预定可能预定你很勤快的考上学校，那么你为什么说神都预定我考上考不上都预定好了我就懒惰吧？你为什么每次都要想到，一想到神的预定就想到我们一定是懒惰的人，我们不做事的人？一个相信上帝在每件事上有最美好的计划和带领的人，我们是非常积极的。那积极之一就是我们会祷告，我们不会说我的祷告主都知道了，所以主啊你都知道我就不讲了。各位，如果是这样，你就根本不认识上帝。男女谈恋爱的时候，你从来没有一个 text message， 我不懂电脑我不知道那个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信息是我要讲的你都知道了，我们很相爱所以就不要讲了。各位，两个人相爱的时候，那话啰嗦的无聊的已经知道一万遍的，你现在在干嘛，我在干嘛，后来呢，然后呢，刚才呢，讲一万遍，讲十分钟，讲一个钟头，三个钟头，你不会嫌长的，你不会说你都知道，没有爱的半句多。对，通常就是夫妻之间不要说了，常常亲子之间，儿子啊今天怎么样啊，你都知道吗？上学啊，吃东西啊，我就听过我儿子跟太太的报告，因为妈妈要问嘛，你干嘛今天上学啊，上学干嘛，上课啊，听课干嘛，老师讲啊，他不想讲，他没话讲，你看他跟女朋友有没有话讲，哇今天我们的神经老师好有意思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或我们今天的神经老师好无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各位对不起，我要讲的是你有爱 你们之间有爱，而我们跟上帝之间不只是有爱哦，我们跟上帝之间还有顺服，还有猜测，就是有时候我们不懂他的意思，还有挣扎，还有很甜蜜的享受，还有很辛苦的服侍，还包括祷告。你不会因为啊，他什么都知道，他的确什么都知道，你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你要跟他倾心吐意。你只知道他是美善的，他是爱你的，他爱你，所以你就跟他讲。他跟上帝讲，他说求你留心听。哎呀，各位，我祷告，我还真不能求主留心听呢，因为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因为是传道人了，我闭着眼睛也可以祷告，临时叫我做什么事我都可以，因为这是职业了。对不起，讲难听一点，这是职业。我有人要我为他什么什么祷告，立刻都可以。但那可以没有心，那有点像那个什么柜台小姐，那可以像那个公关发言人，他训练有素，他出口成章，他都讲得出来。因此我们祷告恐怕常常自己都听不到。这不瞒您说，我有时候讲道都会这样，讲道都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尤其是也不瞒您说，在好像在那个录音室录音的时候，那实在有点无聊，跟你讲讲讲着就睡着，人家听到睡着，我讲到不睡着啊。所以我讲这话的意思啊，不是要定大家罪，也不是叫大家羞愧的，也不是叫大家难过的，就是我们希望知道一下，我们承认我们的状况，然后我们希望上帝帮助我们跟上帝能够亲密一点，因为这是对我们的福气。求你留心听。为什么会讲留心听呢？当然他很看重他，另外他也表达出一点，就上帝啊，我讲话你好像没有留心听啊。这恐怕基督徒就是尤其那种规规矩矩但跟上帝关系并不好的，所谓规规矩矩就是形式上的基督徒啊，但是跟上帝并没有很深关系的，我们都不敢说这话。圣经里很多，包括亚撒，主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这真是啊，跟上帝关系亲密的人才讲得出话。你不懂，我要举例子。也说到一个，哎，你怎么好久都没打电话来了？你都忘了我了？哎，我刚才打来，哎，那都已经过半个钟头了。你有爱。半小时的分离，哇，天长地久哎！然后更不要说这个，有的时候人在跟上帝，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帝真是铜墙铁壁。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我猜你也没有好好向上帝祷告过。好好向上帝祷告的人，除了知道上帝各样美善以外，也知道我们的上帝有时候让我们好像在 lost， 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们需要在不知道他在哪里里面，我们继续向他寻求。这个人就是诗篇里很多这样，你不听我的祷告，我还是要向你祷告，你不听我请你留心听。然后下面又一个上帝的名字，各位很多嘛，我现在在讲，你这没良心的。还有我们中国章回小说，你这小没良心的，这都是有点塞奶的，就是关系很好的。你好狠的心啊，这好狠心就是半个钟头没打电话来了，这一类的。各位，我不是在说我们跟上帝只有这种情人的相爱，这是有的，但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别的。他这里对上帝又有个名称，坐在二基路伯上的。 为什么讲坐在二基路伯上呢？二基路伯，两个基路伯应该是上帝所坐的坐骑了，就是照圣经的描述是这样，就是上帝要到哪里就坐这个基路伯，基路伯就把你带上来，基路伯是一个很就很有力量，当然这都是形容说法，上帝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不需要任何东西，但是为了让人知道上帝会很迅速的从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圣经里面有形容他是坐在基路伯上的。那你是坐骑累了吗？你是坐骑没东西吃了吗？你坐在这上面，请你来救我，或者你坐在这里，请你听我讲啊。好，对不起各位，他不是说求你听我讲，求你听是上一句话，这句话又有了，就是关系深厚，对上帝认识，所以他讲的话，当时圣灵感动的，但是也是一个跟神关系亲近的人源源不绝讲出来。求你听是请你开你的耳朵听我，求你发光是请你来照我，求你听听我祷告，请你发光，请你说话。这个说话我们基督徒也不会说是啊神啊发出一种声音来，如果有那个，那可能还是魔鬼或者你自己做梦。神对我们说话是神把圣经把上帝的话把我们已经知道上帝的话很借着圣灵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他真实。比如说神爱世人这几个字，神爱世人四个字我们都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第一句话，这我们熟悉的。但是如果我们说主啊求你让你爱世人的心向我发光，就这句话变成真实的，这句话对 听的人来讲是有圣灵的感动，本来就是真实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你没有在爱我，有的时候你让我在无理路里面，有的时候你让我在黑暗里面，请你照我，我现在看不到光，看不到明亮。好，这第一节我就讲了那么久，哪里能够讲完呢？所以第一节就讲到这里。下面第二节，在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来救我们。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在这里呢提了可以说两个半支派。他为什么提这些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提犹大支派不知道，他为什么不提在以色列面前，因为前面已经讲以色列的牧者，但是不只是我，不只是我们集体的，我们每个人的啊，这又是你有爱的时候，你不只是爱他，如果我们这一家都相爱的时候，哎，要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关心，你要去照顾爸爸哦，好，只要妈妈出差了或者怎么样，哎，老公啊，这我这几天不在，我在说老婆了啊，这几天不在一定要多吃水果，而且要给两个儿子要盯他们要多吃一点哦，尤其是有叶子的菜，然后呢尤其可能十几样一起康健的背比较不好，要注意游泳，康强要怎样怎样。所以不只是我们求神，不只是我们向神祷告，不只是神的名字很多，而且神其他的儿女也是我们所爱的。这里当他就提了三个，以法莲、便雅悯、马拿西，当然还有很多。你跟神关系好，你信他，跟他和好，你跟人也是好的，我们不会没有教会的生活。求你救我们，我们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事情，亚萨斯里很多的回顾过去，现在也是。救我们是什么？以色列历史上跟我们一样，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疾病中被拯救，有时候我们需要从财务中被拯救，有时候我们需要从人际关系中被拯救，有时候我们需要被从丧失的逼迫攻击和艰难中被拯救，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实验做不出来中间被拯救，每件事都可以带到神面前。但是这里他讲的被拯救，既不是消灭敌人，也不是除去瘟疫，也不是让红海分开，也不是解决他们的战乱的问题，也不是夫妻的吵架，需要被拯救，他们跟我们一样，我们需要归向上帝。第三节，神啊，求你使我们转回，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 他把两件事一起讲，你归向上帝跟上帝向你发光是一样的。上帝向你发光也是圣经里喜欢用的一句话，就是我说上帝向我们发光有点像上帝对我们说话。那我们从字面，即使你不是基督徒，我想你想一想大概也可以了解，对我们发光就是让我们的路不黑暗，你光照我们。对基督徒来讲，神光照我们让我们不黑暗，就是他的话很真实的在引导我们，他的真理在引导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光了？为什么没有真理了？为什么听不到上帝的话了？除了其他种种原因，这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转离你了，我们耳朵是背着你的，所以我们听不到，所以请你让我们转回来。这是很好的祷告，我常常需要这样学习，主求你让我转回你那里。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都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不管你是基督徒，我们都会远离上帝，非基督徒是远离上帝，基督徒也会远离上帝，而且我们远离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时候是开始远离，开始不听他，开始不喜悦他，有的时候是很严重，我们会犯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禁止我们的远离，我姑且这样说吧，其实还是应该可以的。那我们在要远离的时候，已经远离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主你让我赶快回来。我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只是这样说吧，好说一点。我在教会里面，我曾经听过夫妻的就在我这边投诉，妻子曾经讲过，妻子这样讲，当我开始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就是外遇哦，当我开始知道我喜欢一个男人的时候，我会提醒我先生，请你多爱爱我。就他已经开始知道他不对了，那当然啊，我们都知道这不对嘛，你就赶快回到你先生那里跟他断掉关系嘛。我们说开始家只有一点点，只有很喜欢看他，不喜欢看老婆，只有啊，各位不要随便对号入座，只有很喜欢听他，不喜欢听老婆。那时候当然你会说啊，主啊帮助我啊等等等等，但其中一个也是请我的老公，就这个时候都还有点希望，请你多爱我一下，我可以回来，也许我可以摆脱那个男人。事实上那时候可能还没有什么摆脱，那只是开始一点点。我这次只是在说我们走偏了，不是一开始就走的那么偏，有时候我们就走偏了。走偏的时候，事实上可能我们一辈子都是这样子，我们都有走偏的时候，我们都有对上帝不够爱、不够信、不够望、不专心以他为我们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需要祷告，主求你让我回来。当然那时候也需要顺服神，我们做这个祷告其实也知道自己错了，各位很多了，我有的时候上网的时间我知道多了一点，我也会祷告，主求你让我转回来。当然也有很多时候祷告是主啊求你拦阻，讲这种祷告都骗自己的，主通常不会拦阻的，你要自己靠着转回来的。主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脸发光一方面上帝光照我们，脸发光一方面是我们会喜欢他。对了，各位，你在黑暗里面你喜欢看到光吗？远离上帝的特点就越来越黑暗。对了，我们会觉得这有最终之乐，这很快乐，这其实我人生追求，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不对，我在往深渊里往黑暗里走。哦，上帝求你光照我，让我能够看到光，让我能够转回光来，就是你。各位，看起来这祷告都没效，圣经每个字包括这句也是圣经，这首诗都是上帝的话，圣灵默示。 但圣灵漠视的也是把我们人包括我们罪人的经历很诚实的表达出来，他在求神，他在求神拯救他们，在一个艰难的状况中，那艰难状况很可能主要是他们自己犯罪远离上帝造成的，所以求神让他们回转。可是神好像没有听。各位，你大家很难想象圣经有这句话，第四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呢，这又是一个名字。你看我们在一到四节已经看到几个名字，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坐在二基路伯上的；第三个神呐、啊，这是第三节；第四个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你在发怒，各位，他不是说你在向我们发怒，很生动的是，他说你在向我们的祷告发怒。就这些字啊，你要仔细分析一下，都是话中有话，可以不是话中有话，就继续有很多可以去思想。这里神有的时候向他的百姓发怒，因为他百姓远离他，因为他百姓怎样怎样怎样得罪他，神都不会错。那发怒的方式有的时候是降灾，有的时候发怒方式就都跟我们一样，你发怒有的时候是摔东西，有的时候是什么不讲话，可能这里就是你向你的百姓的祷告发怒，可能就是不回答。要到几时？可能这句话意思就是，我们求了这么久，怎么我们的状况还没有改善？你生我们的气，气到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呼求你都不理吗？而且你不止不理一天两天，可能你不理十年八年。所以你看到这里，我想我们基督徒就有很多可以学习或者安慰鼓励的地方，得鼓励的地方。怎么讲？这有点像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被人欺负的穷寡妇，那个耶稣讲的比喻，就是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为他们忍了多时。我们再一次说，神绝对不会错，神绝对有他最好的时间，但是神的绝对不会错，我们对神应该有的绝对信靠，并不减少，反而强化了我们在身体上心灵上有需要的时候对他的呼喊，包括我们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但这不是说谎，这不但不是说谎，这很诚实，这很诚实，但不是很诚实的在恨神，在不信神，而很诚实的在信神，而把自己的心情告诉他。你向我们的祷告发怒，我们各位，这个夫妻之间有时候也有，亲子之间也有，就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跟我们老婆或跟我们父母讲，我错了，我错了，越讲他越气，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一直苦苦哀求，也许他最后就终于息怒。我倒没有说我们要讲多久，我们对上帝就是也有这种亲密的关系才好。你不理我，我还是要向你求。你发脾气要发到什么时候呢？我认错了，我要悔改。各位，这都不是奴性，这也不是卑贱，这是最真实的人对上帝该有的感觉。第五节，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有多量出眼泪给他们喝。哇，我们这里慕道朋友，今天你听哇，你都以为哦，神量给我们蛋糕啊、冰淇淋啊、巧克力啊、牛排啊，神量给你眼泪，一杯一杯眼泪，那眼泪是你自己的。就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在世上有艰难，我们信了这位独一慈爱全能的神以后，我们还是有艰难。那艰难有的时候是我们犯罪，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我们知不知道，不管我们有没有犯罪，总有一件事千年万年不变的，亿万年不变，永恒不变，就是我们归向他。我们总没有因为任何原因我们就远离他，我们还是死皮赖脸的，姑且让我这样说吧，凭着信心的向他求。第六节，你使邻邦因我们纷争，我们的仇敌彼此戏笑。这很生动哦。哎呦，上帝你知道吗？你让我们两个 邻居两个国家为我们吵架，这是什么意思？照以色列的历史来讲，就是他们为了要吃以色列的哪一块肉吵架，就跟八国联军欺负中国的时候，为了要瓜分更大的地方，也许什么德国跟法国吵架，英国跟哪一国要吵架，这意思是什么？这你可以看到以色列是很苦的，不管他们是得罪了上帝拜偶像，一般来讲原因都是这些，只是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不一定，不一定你生病就一定是什么得罪上帝。不过总之不管是不是得罪上帝，你求告神，不管是不是得罪上帝，现在以色列很惨。我们别人会吵架，为我们吵架不是争风吃醋，别人我们吵架是他们要瓜分我们的地，然后他们在争吵。我们仇敌彼此戏笑，这个戏笑就不是他们吵架了，在戏笑我们。第七节重复刚刚这一句话，第八节开始哈，就讲以色列过去的历史，神怎么把他们救出来。就这些同样我可以跟刚才一样，我们可以慢慢分析，但我们也不去慢慢分析，我们只是抓住几个我今天想要提到的一些重点，别的时候你可以看别的。就我们的被拯救呢，有各种不同的形容。我们被拯救，圣经里有讲到说我们被洗干净，我们被拯救有人说可以从黑暗到光明，我们被拯救可以说我们的重担被挪走，我们被拯救可以说我们欠的钱被还清楚了，我们被拯救可以说是我们原来不是上帝的儿子，现在成为上帝的儿子，我们被拯救可以说我们原来是个弃婴，这是以西结书讲的，后来被成为上帝的妻子。就这又是有我像在讲救恩论里面圣经用的描述方式可能不下十几个甚至几十个，我想可能有几十个。这里讲我们的被拯救是我们的被移植，我们原来在什么地方，现在被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了。第八节，我们原来在埃及是一棵葡萄树，这棵葡萄树也有结果子，也有成果，但是以色列人自己从来都享受不到，那果子都给埃及人吃掉了。那么现在上帝要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家把这棵树栽到流奶与蜜之地，而且把那个地上原来的树可以说都砍掉都挪走了，就让这棵树一枝独秀在那里享受。这都是形容啊，这都是形容上帝如何把我们从罪恶死亡绝望中带到一个丰富的地方，然后我们就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我们就成熟长大。那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不是在讲个人而已，是在讲整个教会整个以色列，神对我们拯救也是，我们希望对这个教会也是，这教会就越来越丰富，像一棵长得很茂盛的树一样。十二节，就这棵树被拆掉。十二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兽把它糟蹋，野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这是以色列不管是被在士师的时候就被人家欺负，或者在国家分裂的时候被人家欺负，常常有的心情。我可以说教会也是这样，当我们远离神我们变得很可怜，甚至就是这种可怜状况哈。如果各位不知道那也感谢主啊，那么不过不知道也可能我们的教会生活并不深入，你就知道很多可怜的。当然总的来讲我们总说我们是蒙福的，不过以色列和教会都有这种被践踏，最后甚至亡国被掳。答案啊，最重要的不是让敌人死，不是别的，最重要的十四节，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神啊，这又是一个名字，求你回转，从天上垂看，眷顾这葡萄树，保护你右手所栽的和你为自己所坚固的枝子。这树已经被火焚烧，被刀砍伐，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啊，我们 好辛苦啊，这都有诉说，这都是在讲，就是说我们不因为上帝做了这事，我们也不因为上帝做这些事记载起来，我们就不跟上帝讲，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我再说是亲密的，是和好的，是敬畏他，是喜悦他的，是倾心吐意，我们愿意听他的，我们也相信他愿意听我们的，所以他都讲，这些事都是上帝做，上帝知道，但是我们就一件一件讲。我看中国以前那种有的时候孝子写给父母的，有的时候也会讲，父母都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事，他就一件一件的讲。那么有的时候是母亲对儿子讲的，那这个三娘教子，什么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上，就这些话哈，是就很亲密关系讲的。然后祷告十七节，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右边就是你所爱的，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人子是指基督，人子也是指以色列，人子也是指我们这些亚当夏娃的后裔，你扶我们，使我们不远离你，救活我们，我们要求告你的名。事实上，所以在求告主名的时候就已经被救活了，一个人愿意向主说求你让我转回，就已经是在转回的路上了。好，这是八十篇，我们简单提一点哈。八十一篇也有一些，也是亚萨的，劝大家向上帝赞美呼喊，这是节期的时候。八十一篇，八十一篇，他就一方面劝上帝，劝以色列向上帝呼喊赞美歌颂。然后为什么要赞美歌颂呢？因为上帝做了什么奇妙的事？做了什么奇妙的事呢？第五节，他去攻击埃及地的时候，他以前做了什么？总是我们诉说嘛，这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或者夫妻在一起这种时候，真的我们希望更多我希望你们，我们每个人家里有更多，我们大家一起看照片，现在不是看照片，看什么电脑打开或者看 iPhone， 然后照片还是照片，20年前我们约会的时候照的，那时候我们到合欢山照的，那是什么的，然后看那个，如果能一起看就表示现在还是不错，如果现在都不一起看了，恐怕都已经丢掉了，然后如果你一面看一面流眼泪就更糟糕了。那我们在看这些的时候所以我们赞美上帝，因为我们健忘，我们不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了多少伟大的事，所以我们就讲这些事。诗篇里面还有整个圣经，不是只有我们像诉说这些上帝的作为，都是神的话，都是圣灵默示，但诗篇里面，就我以前也都很注意，诗篇是我们向神的祷告，其实不只是这样，居然就是八十一篇诗篇里面是神对我们，不敢说祷告，神对我们说的话。第六节，我曾经使你怎么样？第七节，你呼求我，我就搭救你。第八节，我的名啊，你当听，我要劝诫你。上帝也很苦哦，甚愿你肯听从我。老婆啊，儿啊，你听我的就好了，这也是上帝很贴切的一个描述。第九节，我要把它变得生动一点。第九节是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如果用圣经其他地方描述，就是你的床上不可以有别的女人，我们中间的床，我们睡的床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圣经常形容以色列是上帝的妻子不可以移情别恋，不可以拜偶像，就是移情别恋。你要知道我的好你要知道我曾经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知道我现在还对你好，你要向我大大张口，我会给你充满的，我会继续充满你，我会继续祝福你，就是上帝这样祝福我们， 不过各位，这一句话像这一类的话哈、哦，上帝说我怎么爱你啊，对你好，这圣经里不知道有多少。然后通常呢都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第十一节，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诗人是这样，我们一般对耶稣对上帝是很没感觉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我们蒙了恩典还是常常不理上帝。那么上帝的反应呢，其中一个处罚的方式，我们再一次说，这实在是很遗憾很难过，但是的确会发生的，就是十二节，我便任凭他们。当上帝不管的时候，这也是上帝一个不敢说是最大的愤怒，但是一个极大的愤怒，我任凭他们。然后神可能在十一节开始啊，有点像以赛亚书、耶利米书那种，尤其是以赛亚书描述。以赛亚书描述第一章一开始讲的是什么？一开始讲就是上帝在那里喊冤，上帝说：“哎呦，天啊，地啊，听我这个老神的可怜的呼求，我把小孩养大，他们通通弃养我。”啊，就是以赛亚书第一章从第一节开始讲，他们对我真是坏。那上帝在这里好像也在那讲：“哎呀，我的百姓都不理我。”哎，各位，你看圣经也描述，不是我们是上帝的情人，上帝也是我们的情人。不是只有夫妻的关系，不是只有朋友关系，还有其他的，不过这是其中一个。圣愿十三节，我的民肯听我，肯听我，我会祝福你。好，这是诗篇八十一篇哈。我们最后也看一下诗篇八十四篇，这个就不是亚萨的诗了，这是另外一篇我们算也是熟悉的，是可拉的后裔的诗。这篇是我特别想要跟那个八十篇有一点对比，当然不是全部的，只是一点点。那对比的是八十篇里面讲到是我们好像一群羊群被耶和华这个牧人带领，也就是说八十篇讲的，当然他最后讲到是，当然以色列最后也有这种想法了，就是上帝把我们是带到流奶与蜜之地。不过我们基督的生活的确这是一部分，但是这不是全部的，就是我们在了解圣经在描述基督的生活的时候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哈，所以不要用一节经文来代表所有的，要用所有的经文来解释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要看得全面一点。圣经里面一方面讲到我们在这个世界是客旅，是寄居的，没有长存的家，这个意思是叫我们不眷恋这个世界，这个意思是叫我们知道除了我们眼睛看到所经历到的这些以外，还有那个看不见的永恒的从上帝来，而且我们要归向上帝的那个永恒的家，还有永恒属灵的事。讲我们是寄居是客旅，一方面不要眷恋这个世界，一方面就是我们继续要往前面走，我们有个目标是天家，我们有个目标是迦南地，我们不要因为路上的辛苦我们就想回埃及，我们不要因为路上的辛苦我们就想或者说归去的地方遥遥无期，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什么庄就像那个猪八戒一样，咱们就住下来入罪算了。各位，我们基督徒是一直往前走，我们既不回头，我们也不留下来，我们是继续进步，越来越亲近上帝。从这样来讲，我们基督徒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是一个 wayfarer， 我们是 pilgrim， 我们是继续在往前走的。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圣经有描述更负面的，我们是被流放的 exiled，那么那是指我们的罪恶离开了伊甸园，不过这里面都还是有正面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没有方向的，甚至我们在往前面走这条路的时候有人在带领，不仅是有人，就是耶和华在带领我们，而且我们有其他人跟我们一起走，那教会跟我们一起走，这很丰富的。诗篇八十四篇呢表达圣经里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观念， 那观念就是我们是定居的，我们是住下来的。住在哪里？住在耶和华的院宇里。住在哪里？住在主的祭坛那里。住在哪里？住在主的房子那里。就一方面我们是寄居的，一方面我们又是有家的。寄居我刚刚讲过，我们不眷恋这世上任何东西，而且我们继续进步，我们往一个方，我们往上帝那里，上帝家那里走。但是我们同时不是将来在天上，我们同时在这个世上，我们又住在一个地方，我们住在上帝的家里。各位，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通常比较多的观念是我们住在家里面。我们当中，我不知道啊，我们当中有天天是在旅行为业的，比如说你是导游，比如说你是空中小姐，比如说你是飞行员，那其实还是有目的地，对不对？即使你是从台北飞到纽约，你还是这个飞的过程总还是一个过程。但是你一生，如果这是你的职业，恐怕这过程很久，但你又有一个目标，而且你会到达那个目标。我不知道了，我不知道空服员他们是怎么想的。我想是我都是，即使我到了纽约，我下了飞机，我可以在这里三天以后再走，我还是想回台北，台北是我家。就我是导游啊，我是专门走欧洲线的啊，天天去什么瑞士啊，哇，风景如画，那不是我的家。我们想要在我们家里面，哎，这个基督徒也是一样有。我们在这世上虽然常常流浪，虽然我们有一个目标，最后是到上帝那里去，可是我们在流浪的同时，我们也因为信靠上帝，我们住在上帝那里。这两个都是一个正面的，而是不完全实现的。所谓正面的，就是我不知道将来在天上我们可不可以说我们继续是流浪的啊？当然不用流浪这个字，我们用我们继续是动态的行走的，就是我们继续更亲近上帝，我们继续更美好，我们继续更认识上帝。我们不会停下来就不动，躺在沙发上，跟老公一回家的时候躺在沙发上跟石头一样，叫他洗碗什么通通不会做一样。我们会动，但是我们也是静，静就是表示那个如果讲到我们住在一个地方，表示我们有家，表示我们有归宿。那这不是我们一个人，这是我们全体。你的居所是可爱的，这个是让我们想羡慕的。我们一方面已经住在神的家里，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各位，这很好，这不是，他不是说我的心灵，我们是讲心灵，但我们并不轻看我们的肠和胃。好像每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那个房间都很照顾到你们的肠和胃啊，这很好啊，感谢主啊。我们不是只有什么所谓的属灵，因为我们的肉体也是上帝所造的。第三节，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我们的家在哪里？这个祭坛，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在十字架那里，在神的十字架，在耶稣十字架，在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地方，我们跟神和好，我们跟其他的人和好，我们有一个安居的地方，我们很平安。我们在那里，在神的家里，各位，虽然形式上我们只能说一个礼拜聚会一次，形式上我们只是结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形式上可能我们追思礼拜在教会里面，形式上可能最多一个感恩礼拜在教会里面，但是如果是属灵来讲，我们的生老病死吃喝嫁娶都是跟教会在一起。就是如果我们跟上帝亲近的话，其他弟兄姐妹不一定是固定的一批，但是我们就是在那里有我们的家，在我们那里有我们的朋友，在那里有我们的配偶，在那里有我们的弟兄姐妹。也可能你是就是肉体的家跟教会家完全不一样，你家只有你的信耶稣，也可能你们全家都信主，但是在不同教会，这是小事。重要的是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耶和华那里，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就祭坛那里，我们找到可以住的地方。各位，在祭坛那里找到可以住的，这又难以想象了。 祭坛特点就是动物的血都在那边。我曾经去一个去一个比较乡下的地方了，就车子去洗一下，他们那条街哈，哇，不知道为什么每一个店面前面都一大堆燕子窝，燕子在那里那个竹窝啊，就是他们的屋檐下都是，每一家稍微有一两个窝在那边。我想他们都养成一个对客人对鸟很好的习惯，就在这里。可是我不知道那里如果有一家店是专门杀鸡的，那燕子看到哇，这我们同类都有翅膀，他还敢卖在这里做窝。这祭坛是动物被杀流血的地方，对吧？上帝让我们家，各位，你家旁边有屠宰场，或者有屠宰场，或者殡葬场，迁来你都不喜欢嘛。可是我们在耶稣死的地方，我们找到房屋，找到报仇之窝。我们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这是最全、最平安的地方，就是耶稣的十字架。好，下面呢我们不能讲了，下面的从第五节开始又讲到把两个连在一起，一方面我们在走，一方面我们已经到了。不过答案都好，不管我们是已经到了家，或者我们还在走，或者两个我们都有，我们因为有上帝，我们就非常平安的，这样喜悦的能够，可能很多的艰难的能够过我们这一生了，就有盼望。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让我们能够因着基督跟神和好，跟人和好，而且能够一起走，也一起安息。奉主的名祷告，阿门。